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三名香港法官将会在星期二对在去年的示威当中被捕的一名男子是作出判决。这次判决亦将是对抗议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否呼吁分裂作出裁判。一些法律学者说，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可能会对中国一年前在他们最自由的城市实施的一项打击分裂国家、恐怖主义、颠覆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国家安全法怎样重塑他们的普通法的传统是产生长期的影响。活动人士说，一项取缔这个口号的裁决将会收紧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个口号在民主抗议活动当中被高呼，张贴在网上，是写在墙上，并且印在从小册子、书籍、贴纸和 T 恤到咖啡杯的所有物品上面。在对24岁的唐英杰为期15日的庭审当中，法庭获悉他在去年7月1号在香港中部是坐着电单车带着一面印有标语的黑旗冲向几名的防暴警察。唐英杰是第一个依据香港国安法被指控的人。首席政府检察官在法庭上辩称，这个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唐英杰仲曾试图煽动分裂国家，依据国安法这两项都是严重的罪行，如果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几年甚至无期徒刑。唐英杰对当局指控的恐怖活动、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严重伤害的罪名都不认罪。检察官未有回应路透社的自评的要求，辩护律师格罗斯曼拒绝自评。审判的基石是控方一直所辩称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意味着香港独立，而这个是中国没办法接受的立场。中国认为这个金融中心和前英国殖民地是他们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2019年开始并且导致这座城市瘫痪的抗议活动当中，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中共领导人对香港基本法所赋予港人的自由的打压，这句口号无处不在。当香港于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共领导曾承诺作为与英国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一部分，允许香港维持他们的司法制度，并且保留广泛的自治和自由。批评人士说，这些自由正在被践踏，北京和香港当局都否认这个说法。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在星期六表示，将会禁止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独家音乐的版权的协议，并且因为该公司收购中国音乐公司之后在网络音乐市场的不公平市场行为而对他们是处以罚款。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加强针对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行动，其中包括对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反竞争行为处以创纪录的$27.5亿罚款。腾讯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表示，他们将会遵守这个决定，并且遵守所有监管要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他们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通知当中表示，已经对腾讯在中国在线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的活动进行调查，该市场以音乐版权为核心资产。路透社在7月中旬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反垄断监管机构将下令腾讯的音乐流媒体部门放弃他们曾经用于与较少竞争对手竞争的音乐品牌的专有权。监管机构说，腾讯在收购之后持有超过八成的独家音乐库的资源，增加了对上游版权方面的影响力，并且允许他们限制新进入者。市场监管总局说，腾讯和他们关联的公司不得与这类权利的上游所有者签订独家版权协议，而现有协议必须在监管通知之后30日之内终止。监管机构还责令腾讯支付$500,000的人民币的罚款。美国因为担心伊朗新政府可能会拒绝恢复核谈判，或者会在恢复会谈之后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而是考虑继续对伊朗石油销售进行打击。这个消息是路透社从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那里获得。这名官员说，华盛顿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告知北京，美方的主要目的是恢复遵守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如果伊朗方面及时返回谈判，美国就没有必要惩罚购买伊朗原油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中国公司。 但是美国的这个立场可能因为这两个不确定性而发生变化。第一就是伊朗可能会在什么时候返回维也纳的间接的会谈。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当选总统莱希是不是愿意跟着6月20号会谈结束的时候的地方继续谈判，还是会要求另起炉灶。这个美国官员是对路透社说，伊朗已经是不会在新总统就任之前恢复谈判，伊朗方面对他们的谈判的意图非常模糊。消息来源说，如果他们回到伊朗核协议上，这个就没有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外国公司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华盛顿打算严格落实对伊朗的制裁，主要目标是中国。中国炼油厂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据卫星数据公司开普勒的资料，中国今年进口的伊朗原油如果按月计算，平均每日是40万桶至到65万桶之间。今年5月，中国的采购量再走新高，接近每日100万桶。路透社在星期四的报道当中说，中国物流公司中国和谐石油公司已经成为伊朗和委内瑞拉原油供应的核心企业，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师艾恩霍恩表示，美国官员暗示美国可能采取的一种打击方式是华盛顿通过发出含蓄的警告，让德克兰知道美国有办法让他付出代价。路透社引用艾恩霍恩说，如果伊朗不认真考虑返回伊朗核协议的话，美国就有多种的选择可以让伊朗付出代价。艾恩霍恩表示，北京与华盛顿关系非常紧张，北京会怎样反应可能取决于他是否将伊核谈判陷入僵局归罪于伊朗或者是美国。联合国谴责伊朗安全部队对要求解决缺水问题的国内和平抗议人士进行暴力镇压。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几个城市上个星期爆发抗议长期缺水和管理不善的和平示威，遭到伊朗安全部队暴力镇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此表示谴责，他呼吁伊朗政府采取紧急行动解决缺水的问题，而不是过度使用武力来平息民间的不满。巴切莱特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胡齐斯坦省的民众有合法的不满，他说他们唯一能够表达不满的方法就是通过抗议来引起政府注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有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剖析咁中国同美国嘅金融脱欧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得到呢？我哋亦会报道共和党嘅国会议员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冬季奥运会嘅选手唔好用中国嘅数字货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记协主席指港版国安法之下新闻自由支离破碎，佢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已经一年，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发表题目叫做《破碎的自由2021年度言论自由报告》，形容过去一年香港传媒环境急速恶化，自由在极权之下被摧毁，变得支离破碎。这份报告并且关注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因为高层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冻结资金，被迫停止营运。苹果日报停业之后，警方在今个星期三又上门拘捕该报的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 较早前被捕获准保释的前副市长陈佩敏以及前主笔冯伟光亦被取消保释，扣留警署调查。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就对香港警察一再拘捕新闻编采人员表示不能够理解，他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内两度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规模搜查报社，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内，超过10名管理层和编采人员被警方拘捕，并且冻结超过232万美元的资金，难以继续维持网站和报纸出刊的运作，成为国安法下首家受压关闭的媒体。最后一份《苹果日报》6月24号发行破纪录的100万份全部售罄。事隔一个月左右，警方星期三，即是7月21号清晨6点左右，上门拘捕该报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指控他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警署扣留调查。警方国安处星期三亦都撤销较早前被捕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和该报前英文版总编辑冯伟光的保释安排，他们星期三再度被捕，警方指他们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亦即是两个人早前被捕的控罪。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星期三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接受传媒提问的时候，对警方一再拘捕新闻编采人员表示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当局不了解传媒机构的运作。
觉得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拘捕一些的编采人员，我们是百思不得其解，讲出来的原因也都讲不清是什么。咁即係我哋都係擔心嘅，就係、是、當局其實成日點樣去理解新聞工作？譬如頭先我講，佢哋知唔知其實公司嘅管理同編採其實係獨立嘅，編採嘅做嘅決定係好多人有機會做嘅。掌唔掌握啲説法咧？我覺得佢哋未必掌握。譬如我哋都見到第一次搜蘋果嘅時候，有啲編採人員啊、編輯話啊，都一齊做一直播咗採訪，警方會話：，你做編輯唔係批下嘢改下嘢嘅咩？咁樣咁就係話佢一解唔係啦。其實做編輯係有好多工作嘅，可以。
陈朗星表示，保安局以至警方国安处高层不了解传媒机构的运作，拘捕行动可能会有误判，希望法院处理相关编采人员保释申请的时候，可以说明国安法拘捕新闻工作者的红线。
我们即作为记者一定是不希望见到编采人员做是即做内容去写报道做评论的人是会被捕的。咁即係你都見到林文忠先生咧，佢係喺成個《蘋果日報》最後嘅歲月咧，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冇咗佢咧，《蘋果》出唔到版嘅。咁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好典型嘅新聞人，佢嗰個嘅即係角色崗位點樣發揮。咁我希望警方盡快交代咯，亦都期望法院咧喺處理呢啲保釋嘅時候咧，因為控方係會提出佢哋有邊啲文章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受那個條例影響、法例影響，我們是不報道得的。其實涉及這麼大公眾利益，希望法院涉事的法官都可以重新考慮，話得清楚給社會聽，究竟做什麼評論、寫什麼報道是會被人拉去上法院，連保釋都保不到的。
陈朗星表示，被捕的《苹果日报》高层和编采人员部分可能身兼公司董事，但是他强调传媒机构的管理层和编采部门其实是分开运作，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
特别《苹果日报》的编采人员是堕入了个法网，但其实我们望到那个关系呢，就當局其實可能搞錯咗嘅，佢哋咧就成日都即係譬如啲警方陳述嘅案情就話，哦佢哋因為 嗰啲公司嘅董事，所以咧佢哋就知情，即係好似一個陰謀啊。咁佢其實董事佢就梗係牽涉其中啦。咁我就話俾佢聽，佢哋董事之餘咧，其實佢哋編採人員嚟嘅，嗰啲係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執行總編輯，佢哋係要做一啲嘅編輯嘅決定嘅。而做呢啲編輯決定嘅時候咧，可能你會覺得喂。明明就係因為你哋有個咁嘅計劃，所以就有啲咁嘅報導啦。但係佢唔知道編輯同埋管理咧係分開嘅。講真，唔係每一個董事都可以指揮到個編輯室做乜嘢嘅。
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後，香港記者協會上個星期四，即係7月15日發表題為《破碎的自由》嘅2021年度言論自由年報。年報總編輯楊建興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自由在極權下被摧毀，變得支離破碎，官方對其他媒體的打壓經已展開，未來將會更為明顯。陳朗星解釋，國安法下香港的新聞自由變得支離破碎，他形容為散散收收，即是零零碎碎，其實不算有新聞自由，很多敏感議題都會有所顧忌。
但是問題是，即是我們坐在這裡的行家都知道，如果我們寫某些內容，即是會有危險，會有出事。譬如很老實說，大家都知道談及獨立的問題，談及制裁的問題，現在可能甚至談及梁建輝案件的問題，你怎樣去定義它，你怎樣去說它，都已經成為了一個可能會有後果的情況。
那你有什麼意見呢？即有些東西就是個事實來的嘛，
是
有人講了，有人做了，你報不報呢？因為有些評論，有些人出來要呼籲，那你們怎麼劃條線，報不報呢？你作為記者
冇啊！大家都係唯有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大家每間自己去拿捏咯。譬如我自己工作嘅機構，我哋就即係上司就話咗報道就冇得妥協嘅。
報道就實報，即係陳大文講乜？
係啦，陳大文講乜？陳大文去咗美國，佢講乜嘢？我哋都報嘅咁。
陳朗星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會見記者的時候，被問及國安法的紅線，沒有清晰回應，只是推說新聞工作者心知肚明，他認為國安法其實是政治問題。記者問及星期三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兩週年，《蘋果日報》停刊之後，沒有主流報章作深入分析報導，只有網媒立場新聞以前香港電台鏗鏘集班底蔡玉玲和鄭思思製作錄像新聞專題，繼續發掘721事件的真相。陳朗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有些容易受控制的傳媒到底是不是主流，他相信香港市民都會看到，他承認香港人可以接觸的新聞內容越來越受到限制，這個是事實，但他強調只要一日香港沒有網禁，他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獲得不同角度的資訊。陳朗星上個星期四在記協發表年報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七一銅鑼灣襲警案，當場有多家網媒做現場直播，將案發時的實況呈現出來，他認為網媒的報導未必對當局不利。記協年報總編輯前主席楊建興表示，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很多評論員、學者都不敢接受訪問，他慨嘆香港從來未出現這樣的情況，過去一年是他自1984年從事新聞行業以來新聞自由最差的一年。楊建興表示，去年記協的年報題為《危城下的自由》，今年想不到任何字眼能夠形容目前的境況，最後年報名為《破碎的自由》，因為在極權管制之下，自由越來越支離破碎。尤其當經營26年的一傳媒旗下《蘋果日報》被指控幾十篇文章違反港區國安法，當案件仍然在司法程序未正式審訊，該報的戶口已經被凍結，最後停運，他認為清楚見到國安法的殺傷力和破壞力。楊建興又表示，暫時未想到類似一傳媒《蘋果日報》的情況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國國會內多名共和黨議員針對美國運動員可能將會在2022年冬季奧運會期間使用北京當局發展的數字貨幣所引發的數據安全疑慮提出了他們的擔憂。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威克以及是拉米斯在7月19日致函美國奧委會，要求美國運動員選手在明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期間禁止使用中國的數字貨幣。議員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他們是擔憂中國政府可能使用數字貨幣來監視美國運動員。議員說，數字貨幣完全由中國人民銀行掌控，可以完全被他們的中央銀行追蹤亦是跟蹤。議員在聯名信當中說，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些新興技術鎮壓維吾爾少數民族、香港人亦是中國各地爭取言論自由的人，這些擔憂顯得是格外重要。他說，這些擔憂不是假設性的，反之就是好像微信等數字支付平台早已經是被用來是監視、威脅以及是逮捕中國公民。早移動支付在過去幾年裏面發展迅速，目前已經成為了中國各大小城市主導民眾消費購物的支付方式。不過包括由騰訊以及阿里巴巴運營的兩款主要移動支付應用程式，通常都需要和中國國內的銀行帳戶連接，意味著在中國外國遊客在未有中國銀行帳戶的情況之下，無法輕易使用這些軟件。中國人民銀行自2014年起成立法定數字貨幣研究小組，致力於發展數字版人民幣，亦即是 E。 目前仲未清楚這款由中國政府率領研發仍然在度測試的數字版人民幣幾時能夠正式上路。中國人民銀行在7月16日以中英雙語公布了長達21頁的中國數字人民幣研發進展白皮書，內容提到，沒有銀行帳戶的社會公眾可以通過數字人民幣錢包享受基礎金融服務，短期來華的境外居民可以在不開立中國內地銀行帳戶情況之下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滿足在中國日常支付需求。白皮書還指出，截至6月底，中國在他們的境內132萬個試點的場景已經進行了大約一年的數字人民幣測試，並且開通了超過2087萬個個人電子錢包，在351萬多個的對公錢包，累計交易數為是7075萬餘筆，交易的數額為人民幣345億元，亦都是大約合共53.9億美元。不過外國人通常並不包括這些中國政府進行的數字貨幣系統測試，這些測試僅僅是限於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居民。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在上個月表示，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將會是數字貨幣電子支付系統下的一次關鍵運作試點，北京冬奧會預計將會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舉行。美國共和黨議員在聯名信當中是強調，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奧委會和美國國務院、美國財政部以及是美國商務部合作，保護美國運動員的隱私不受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影響。而此外，議員還是希望美國奧委會能夠在收到信函的一個月內向參議院商務委員會就他們提出的擔憂進行簡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国内广泛应用的网约车手机应用程式滴滴，日前低调到美国上市之后只是两日就受到中国的监管部门推出的一套组合拳的重击。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是想要主动和美国进行部分金融脱欧。究竟约束科技巨头的情况之下，北京和美国的金融脱欧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网络安全办公室先是在7月2号对滴滴的主要应用程序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暫停新用戶的註冊。隨後，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7月4日滴滴出行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為由，下架了這一款應用程序。之後，網信辦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線25款的應用程序，截至到7月15日收市，滴滴的股價為每股12.36美元，低過發行價的每股14美元。除了滴滴之外，另外兩間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應用程序亦都遭到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的調查，它的應用亦都被下架，分別是貨運物流公司滿邦集團和漢準網營運的 BOSS 直聘在線招聘平台。這兩間公司亦都在6月份在美國上市。受到中國政府強力監管行動的影響，路透社援引3位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話報道，中國醫療大數據公司凌克科技亦都決定擱置前赴美國上市的計劃。這個是滴滴事件之後已經知道的首家撤回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在落實監管之際，中國政府亦都表示將會收緊中國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規定。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證監會正在起草規定，要求企業赴海外上市前需要得到監管部門的批准。國家網信辦亦都將會牽頭對申請赴海外上市的企業進行跨部門審查，嚟到確保上市計劃不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此外，國家網信辦在7月10日發出通知，對修訂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徵求意見，要求用戶超過100万的互聯網公司必須去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這些新的措施將會大大增加中國企業前赴海外，特別是美國上市的難度。在此之前，中國企業赴海外上市並不需要得到中國國家網信辦的批准。在2002年中國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取消了企業赴美上市的前置審批程序，亦都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以所謂小紅籌的方式前赴美國上市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環境。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認為，中國加強科技企業監管以及抬高前赴美國上市門檻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有直接的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這個事情問題出在中美關係上，為什麼以前的監管沒有那麼嚴呢？主要是現在從大環境來說，中美關係不好，要是中美關係好的話，這個都不會是問題。2020年1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票通過針對中概股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並已經由當時的總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該法要求在美國掛牌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遵守美國會計監督規則。如果美國的監管機構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連續3年沒有辦法去審查外國公司的海外公共會計事務所，該公司就將會面臨退市。外國公司問責法的落地加劇了美中之間的監管對峙，北京和華盛頓多年來一直就是否能夠披露中概股的審計底稿問題相持不下。中國認為審計底稿可能會包括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給美國政府機構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財新週刊7月12日出版的第27期封面報導說，中國網絡安全審查全面收緊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擔心美國的長臂管轄帶來數據外流隱患。報導引述一位資深投行的人士說，滴滴或者被迫於經濟利益向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提供數據。統計數據顯示，滴滴出行的中國活躍用戶達到3.7亿，活躍司機達到1.3亿，滴滴全球的活躍用戶為4.9亿，活躍司機為1.5亿。此外，滴滴在2017年獲得到導航電子地圖製作甲級測繪的資質，掌握了包括車輛定位、 周邊環境等大量精準地理數據，甚至有講法話可以通過滴滴的大數據定位邊一個在哪一個政府部門工作。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7月10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說，美國不斷升級對華戰略打壓，中國國家安全形勢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戰，不能夠因為有一些公司的股權由境外資本掌握，或者是和去境外上市等原因，就導致國家安全漏洞。但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傑西·弗里德表示，從中國政府的角度，擔心敏感數據外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現實就是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和任何美國政府機構都不會尋求得到這一類敏感數據，擔心數據外流的講法是無稽之談。他對美國之音說，每三年去檢查一次審計的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不會要求提供這一類信息，美國監管機構不會要求提供這一種信息。據我所知，這個和任何監管的目的都無關。對於需要將數據交給美國的講法，滴滴方面已經出面否認了。有高層管理人員在新浪微博上稱，滴滴所有中國數據都儲存在中國的服務器上。紐約時報的報導說，這是北京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亦即不鼓勵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上市，尤其是在兩國爭奪科技霸權之際。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對滴滴的打壓可能是北京主動推動與美國金融脫歐戰略的一部分。政治評論員、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律文認為，中國政府此舉是出於風險考量，選擇在高科技企業和關係到基礎數據的企業主動與美國的資本市場脫歐。他在德國之星中文網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中寫道，中國政府並不只是要懲罰滴滴和其他不聽話的企業，亦都是要通過這種方式切斷中國科技企業和華爾街的聯繫，部分和美國資本市場脫歐。從這個目的來看，它亦都是一種主動選擇的行為。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弗里德認為，與美國金融脫歐或許是北京的長期目標，但短期內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具備給予好像滴滴這種高科技企業的 IPO 的能力。他說，我認為中國政府意識到他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金融脫歐，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未有真正建立起來，沒辦法處理相對較新和難以估值的公司的 IPO， 這個是美國市場擅長的事情，而中國市場現在還未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此我的最佳的猜測就是，中國政府並不是想在不久的將來去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我認為他們對某一些類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擔憂，但從長遠來看，一旦中國的資本市場條件足夠好，可以在中國進行 IPO， 他們可能就會阻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在滴滴事件之前，儘管面臨美中關係緊張、監管政策不確定性等挑戰，中國企業仍然大舉進軍美國資本市場。據 Dealogic 的數據，今年截至到目前共有36間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已經達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表示，美國資本市場具備全球任何資本市場無可比擬的優勢。他說，首先是個盤很大，流動性好；第二，美國的資本市場亦都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場，不單止是香港，就是東京、倫敦都沒辦法跟美國去永美。另外，來美國上市還有一個特別大的優點，就是改革開放之後，從中國大陸來美國留學的很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扎根了下來，有些人是從事金融業，他們對中國企業來美國上市創造了非常好的軟件上的支持。全球金融市場數據提供商路夫特的數據顯示，從2021年到目前為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發行總共募集到125亿美元，远高过去年的同期水平。然而，中国政府约束科技企业的强势手段无疑打击了中国企业前赴美国上市的信心，仍然寻求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去香港上市。港交所的股价星期三最高上升了 6.2%， 显示出乐观的情绪。 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加里克萊德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話，北京對香港打壓，特別是通過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不如從前了。他說，中國政府對香港所做的事的結果無疑就是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中心整個轉移到去上海或者新加坡，這個就是中國這次打壓行動的效果，它不會在一夜之間產生效果，但我認為十年之後，香港將會是一個比上海或者新加坡小得多的金融中心。拜登總統星期四對記者表示，他的行政當局將會在星期五今日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隨著中國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控制力度加大，在香港經營的風險亦都上升緊。金融時報報導援引三名熟悉情況的人士披露，美國國務院將會提出對一系列的威脅的擔憂，包括中國有能力獲得到外國公司在香港儲存的數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同印太地區的經濟體進行談判，計劃推出一項範圍廣泛的數字貿易協議。分析人士就對美國之音說，有關的措施不單止可行，而且是有必要，可望會得到區域國家的熱烈回應。但亦有批評人士認為，拜登總統的這個計劃可能不會取得成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7月12号独家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涵盖印度太平洋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以寻求压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方法。虽然这项的涉及到众多区域经济体协议细节仍然酝酿当中，但是分析人士说，该国计划很可能会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的使用、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电子海关安排等的规则。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讲话，这项议议当中的协议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等国家。自拜登总统今年一月份上台以来，一直试图采取广泛的外交努力，争取同美国在各个地区的盟国以及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北京在全球以及地区的影响力。白宫目前议议当中的这项数字贸易协议，牵涉到的亚太地区众多的国家，业界分析人士对拜登政府这个举措的可行性看法不一。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科里对美国之音说，鉴于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当中的主导作用，美国提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达成区域数字贸易协议的建议，这个是最佳的方式，不单止可行，而且是必要。科里认为，其中的很多国家，譬如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已经就数字贸易达成了雄心勃勃以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与它的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亦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霍利说，这些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已经同意采取进行的工作，和这两者之间已经存在着的很多的重叠，因此这个只是一个将各种独立的双边以及区域协定汇集到更加广泛的区域协议之下的问题。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钱达尔就认为，拜登政府正在酝酿倡导的亚太国家数字贸易协议似乎是一件随手可得的事情。钱达尔教授解释说，因为美国已经同日本签署了数字贸易协议，并且主要赞成了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中关于数字贸易的章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了该个协议的缔约方，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之间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协议的文本达成一致应该是相对容易。对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美国总统贸易促进权限的最近过期，拜登政府虽然目前不可能就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咁樣嘅全面貿易協定嚟進行談判，但係仍然有可能就類似嘅數字貿易呢啲小規模嘅協定進行談判。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拜登政府以當中嘅呢項亞太地區數字貿易協議可能注定不會成功。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嘅創建人托勒爾森對美國之音話，拜登政府試圖係談判印太數字貿易協議，而壓制中國崛起嘅努力唔單止可能係會失敗，而且佢嘅可能失敗嘅原因應該係促使到美國人開始質疑任何嚴重依賴該個地區幫助戰略長期嘅可能性。托爾納森嘅表示，正如好多呢啲國家所明確嘅表明咁樣，以及係前總統特朗普所否定嘅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嘅結構所顯示嘅咁樣，特別係好多嘅東亞國家深深植根於以中國為中心嘅製造業嘅供應鏈當中，因此唔敢冒險喺商業競爭當中公開挑明係站喺美方嘅立場入邊。如同分析人士所提到，拜登政府醖釀當中嘅亞太數字貿易協議，考慮包括嘅國家甚重，除咗加拿大、澳大利亞同新西蘭嘅國家之外，馬來西亞、日本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同中國經濟與文化等利益嘅關係非常複雜，呢啲國家對拜登政府嘅呢項計劃會作出如何嘅反應？專家同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呢啲亞太國家總體上嚟講，應該係會對拜登政府嘅一個舉措係持歡迎態度。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高樹超認為，所有呢啲嘅國家預期都會給予高度嘅支持，因為佢哋一係就係數字經濟夥伴協議嘅成員，就譬如新加坡、智利同新西蘭，又或者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包括類似嘅條款嘅協議嘅成國。高樹超補充話，但係佢認為出於明顯嘅原因，中國將會對該個協議保持警惕嘅態度。蘇珊·阿里爾·阿倫森係喬治華盛頓大學研究教授、數字貿易與數據治理中心嘅總監。阿倫森認為呢啲亞洲國際係一定係對此係熱情好高，有邊一個會唔想擴大同美國呢個富裕大市場嘅數字貿易呢？据一位了解呢项数字贸易协议内情嘅匿名人士对彭博社透露，拜登政府嘅呢项协议仲将会系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嘅使用、贸易便利化以及电子通关嘅安排等等。分析人士话，呢项嘅政策酝酿表明，呢个系继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嘅谈判之后，拜登政府为世界上最具系竞争以及战略意义嘅地区提出一项经济计划嘅第一步，同时呢个亦都系拜登总统应对北京响印太地区日益增长嘅经济同政治影响力嘅重要一步。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数字技术以及系贸易嘅先驱，华盛顿应该响数字贸易以及系经济领域攞出一啲嘅举措，嚟实现美国响印太地区嘅战略目标。乔治华盛顿大学数字贸易与数据治理中心总监阿伦森博士认为，美国需要保持自己政策嘅一贯性。虽然目前嘅白宫放弃咗特朗普式嘅保护主义数据政策，亦系对应用程式嘅疯狂禁令，但系美国仍然喺度调查应用程式嘅禁令，以及系政府审查外国投资数据丰富嘅公司嘅做法，到底系唔系阻压咗中国影响嘅好方法？阿伦森话：，但系响网络方面，响美国可以见到嘅中国企业做得更好嘅一啲，其中好多个公司非常之具有创新精神，特别系响金融以及系服务领域，而呢个正正系美国数据巨头所需要嘅竞争。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钱达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是需要通过建立国家数据隐私法以及改革监控法，为外国人提供一些的保护，以此来重新确立对互联网在道义上的领导地位。钱达尔说，他认为这是要比对应用程式实施禁令重要好得多，而对应用程式发禁令是中国使用的一种策略，美国不应该是仿效。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将会是好像跨太平洋关换关系咁样，基于规则的方法，就数字贸易以及系国有企业等好多个问题制定未来嘅规则，然后将美国嘅盟友引入呢一个框架，以确保呢个规则得到广泛嘅支持。高树超表示，新的数字协议将会发挥类似的作用，他是希望美国这次能够将推动实现达成这样的协议，而不是以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这样半途而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要继续讲述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独立战争嘅故事。1776年12月，英军司令威廉豪决定寒冬腊月暂停战斗。当时威廉豪将军驻扎喺纽约市。周围的一些地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包括新泽西的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而同时乔治华盛顿将军统帅的第六军驻扎在德拉瓦河对岸。第六军士兵饥寒交迫，缺少武器和弹药。华盛顿心里面明白，一旦威廉豪将军发起进攻，英军就会直捣费城。这样一来，纽约和费城这两座美国最重要的城市就会落入英军的手中。华盛顿因此决定主动出击。他的计划是派遣三股部队分批横渡德拉瓦河，在特伦顿会师之后攻打普林斯顿和新不伦瑞克。华盛顿将军计划圣诞节的第二日12月26日行动，被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圣诞夜，2400名大陆军将士坐在小船横渡冰冻的德拉瓦河。不过时间比华盛顿将军预计的多出4小时，即使天色已经是大亮，但是大陆军抵达特伦顿的时候，还是吓亲驻守在那里的黑山雇佣军。他们躲入楼里面藏身，美军动用大炮逼使敌人投降。大陆军一举夺取了特伦顿。几日之后，华盛顿押着战俘在费城游街。特伦顿一战的胜利改变了美国人对独立战争的看法。这场战役之前，大陆军在纽约惨遭失败，大家开始对华盛顿将军失去信心。特伦顿一战士气大振，大陆会议增加了华盛顿的权力，比独立战争继续下去，同时更多的人愿意参战，大陆军增加到10000人。但是第二年的夏天，大陆军在切萨皮克湾附近还是败在英军的手下。1777年8月，费城失陷。打咗败仗的华盛顿将军带领大陆军来到附近的福吉谷安营扎寨，打算在那里过冬。当时大陆军狼狈不堪，一半人冇鞋、冇衫同埋毛毡不在话下，食物都好短缺。士兵自己喐手用木材盖建房屋，但系仲系挡唔住刺骨的严寒，好多人死于天花同伤寒。华盛顿将军同佢嘅手下将领从附近地区揾咗粮食，帮助士兵挨过咗呢个冬天。到1778年春暖花开嘅时候，佢哋已经恢复咗元气。威廉豪将军一直留喺费城，历史学家话呢位英军统帅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有阵时佢系一名非常出色嘅指挥官。是英勇善战的斗士，但是有时候他又留在安全的城市里面不肯主动出击。不过威廉豪将军没有参与独立战争中跟着下来的几场重大战役。英军的另外一位将领约翰·伯戈恩打算抢占纽约州的哈德逊河谷，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来。他相信这样一来，攻打其他殖民地就会容易很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第六军的阿洛德将军在纽约打败了英军。伯戈恩将军本来希望得到威廉豪的支援，但是等不到了，最后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 我哋刚刚系讲咗大陆军夺取萨拉托加一战嘅胜利，呢次胜利至关重要，唔单止粉碎英军将新英格兰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嚟嘅企图，而且向其他欧洲国家显示，美国真系有可能打赢呢一场独立战争。对于在法印战争中败给英军的法国来讲，这个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法国政府一直通过美国驻法使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美国提供物资。富兰克林很受法国人民和法国政府的喜爱，争取到法国对独立战争的同情。萨拉托加战役结束之后，法国决定参战。法国政府宣布承认美国的独立，两国签署了军事和政治协议。法国和英国再次成为敌对国，英国立即向美国大陆会议提议，愿意将双方的关系恢复到1763年的模样。这个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他们决心将独立战争进行到底。1779年，西班牙亦站在美国的一边。1780年，为了防止荷兰人和美国做生意，英国和荷兰开战。法国不断向美国输送弹药、士兵、军官和船只，但是在跟着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面，交战双方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到1780年的时候，英军转移到美国南方，他们迅速控制了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大陆军奋力抵抗，才没有被北卡罗来纳陷落。英军将领康华里随即率领英军向维吉尼亚的约克镇前进。两军对阵时，康华里和华盛顿手里面都有大约8000人的部队。康华里以为会有英国援军从水路赶来接应，但是他没想到英国的运兵船早已经在半路上被法国船只击败。法国船只已经开进了约克镇附近的切萨皮克湾。美国和法国军队联合对英军发起炮击，随后又和英军展开肉搏战。康华里知道如果没有援军，他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了。1781年10月17号，康华里投降，北美独立战争宣告结束。一半英军被美国和法国部队打死或者俘虏，剩下的人唱着著名的歌曲《这个世界完全颠倒过来》，离开约克镇。美国是怎样战胜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历史学家认为原因是有以下几个的。第一，美国人是在自己屋企打仗，而英军是远渡重洋。第二，英国将领犯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威廉豪将军在战争初期行动迟缓，要大陆军渡过了两个严冬。第三，美国得到法国的帮助，而英国民众就对这场耗费巨大的持久战怨声载道。最后，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英明领导，美国可能不会打赢这一场战争。华盛顿将军诚实勇敢，对美国的胜利坚信不疑，他从始至终从来没有对胜利失去过信心。英国和美国1783年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承认美国独立，并确定了美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线，由此北美的13个殖民地正式独立。他们跟着下来的任务是怎样融合为一个国家。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刚刚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大家一起去吃雪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My Treat 以及 Ginormous。
Well, 李华, you just finished a big paper, and I just finished an important project at work. Let's go for ice cream and celebrate. It'll be my treat.
食雪糕是 your treat, 我都要食的，应该是 our treat 才对吧。
Well, the ice cream will certainly be for both of us, and it will be a treat for both of us. But when I said it was my treat, I meant that I would pay for the ice cream.
哦，原来是你要请客。
That's right. To treat, T-R-E-A-T, someone means to pay for someone's food or entertainment as a form of a gift.
咁真係好啦，多谢你请我去食雪糕。
It's my pleasure, Li Hua.
为咗要多谢你，呢个周末我请你去中国餐馆食饭。My treat.
That's very considerate, Li Hua, but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treat me to dinner just because I treated you to ice cream.
我唔係因为你请我食雪糕先至请你去食饭噶，请你食饭因为我哋两个系好朋友啊嘛。
In that case, I'll be happy to go for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especially if it's your treat.
诶，我有个问题啦 ，Larry， 喺美国如果有人提出要请你食饭，咁你使唔使争住俾钱噶？
Generally, you can try to protest a little, but the most polite thing to do is let the other person treat you and allow him or her to feel generous.
在中国那时候,我有个叔叔,他个人特别大方的,时时请朋友和家人出去吃饭的。
It is wonderful to have generous relatives.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grandmother would always treat us to the circus, or sometimes a movie.
看马戏?唉,弟弟哥那时候真是好了,我爸爸都经常带我去看木偶戏的。
Yeah, my dad would always treat us to ice cream at a shop just like this one. Say, why don't you go ahead and order your ice cream, Li Hua?
我要一个朱古力、香草同埋士多啤梨嘅雪糕蛋筒。
That is the most ginormous ice cream cone I have ever seen, Li Hua.
Ginormous? 你是不是想讲 enormous?
Well,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I do mean that your ice cream cone is enormous. But ginormous, G-I-N-O-R-M-O-U-S, is a slang word formed from two other words, gigantic and enormous.
Oh, gigantic.前面的音和 enormous 后面的音连在一起就变成了 ginormous 就是特别特别大的意思啦
Yes, something that is ginormous is both gigantic and enormous.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really, really big.
我好肚饿啊！现在刚刚想要一个 ginormous 的雪糕因为我有一个 ginormous 的胃口啊
You just want to be careful that you don't eat too many sweets, Li Hua. You don't want to end up with a ginormous cavity.
食甜嘢会蛀牙，我就唔担心。我担心嘅系我条腰啫。
Hey, here comes my hot fudge sundae. Wow, it's ginormous too. Maybe we should have split one ice cream between the two of us.
哇，食完呢两个咁大嘅雪糕，我哋快啲要节食啦。
You aren't kidding.I think this ice cream must contain a ginormous amount of fat and calories.
Hey, 唔使理，食咗先算啦。
That sounds good. Oh, watch out, Li Hua. Your ice cream cone is melting and starting to tip. If it falls on the floor, it'll make a ginormous mess.
好在你提醒我咋，总算冇跌落嚟。不过我仲系要快啲攞一大沓纸巾准备好啊嘛。
That's a good idea. I could use a napkin too. I think I have a ginormous chocolate mustache for my sundae.
朱古力胡须，你啲朱古力真系黐到成嘴都系噃！快啲攞啲纸巾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my treat， 系指我请客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ginormous， 系指巨大无比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